大家好，我是大鱼。当所有人都在唱衰特斯拉中国市场，认为它已经见顶时，上海超级工厂5月份却突然冲出了85982辆，年增 39%， 创下了26年最强单月记录。这一记数据的重拳让众多质疑声瞬间哑火，特斯拉真正的反击正在亚太市场悄然的展开，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特斯拉的股票周三收盘是423.74美元，全天上涨了7.86美元，涨幅是1.89%，成交量是3594万股。第一部分，上海超级工厂五月冲破80000大关。市场上一直有唱衰特斯拉中国的声音，说什么被比亚迪压着打，出口受关税的影响，增长动能已经见顶等等。结果五月份批发销量直接冲到了85982辆，年增39%，这还是26年目前最强的一个月。估计这个数字砸下来会让很多人瞬间无言。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最新的数据，特斯拉中国五月份从上海工厂批发了85900辆 Model 3和 Y， 这个数字包含国内销售和出口海外，这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9.44%， 比四月份的79478辆还多了 8.2%。 今年前五个月累计已经达到了378858辆，这要比25年的同期增长了 29%， 这是特斯拉中国今年目前最高的单月数字，累计表现已经领先2425年的同期。去年比亚迪一度销量暴增，很多人都认为真正的拐点到了，认为特斯拉在中国已经不行了，现在数据却直接打脸。但是我们也不能只看数字，我们还要看到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林最近分享了一连串亚太市场的好消息，他说我们最近收到了来自亚太地区各个市场的一系列好消息，特斯拉在韩国进口车的销量当中位居榜首，并且我们在新加坡迎来了第10000个客户，而且 Model Y L 车型也开始交付，看到我们倾注心血打造的产品获得认可，真是令人兴奋。特斯拉新店在印度班加罗尔、日本东京、泰国曼谷等地都在陆续的开幕，不止中国，澳洲也传来捷报。根据澳洲电动车委员会的数据，特斯拉澳洲五月份卖了6443辆，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年增了65%。其中 Model Y 一款车就卖了5605辆，占到总量的84%。特斯拉的澳洲新西兰国家总监说，这并非孤立，它体现了我们持续致力于提供世界一流的电动车和不断提升行业标准的用车经验。Model Y L 是我们取得如此佳绩的重要因素，它是澳洲市场上唯一一款6座纯电动车。Model Y L 在澳洲这种家庭和车队市场大杀四方，正是因为它填补了6座纯电 SUV 的空白。特斯拉没有因为中国市场的竞争激烈就退缩，也没有因为出口关税的议题就观望，而是直接在韩国、新加坡、印度、日本、泰国、澳洲同步开店，推动新的车型，维持上海超级工厂的高产能。你想一想，四月份的出口还占了53500多辆，而国内只有25900多辆，所以出口始终是上海工厂的重要支柱。现在五月份继续维持高档，显示出全球的需求依然强劲。加拿大最近也开始接收上海产的 Model 3，虽然数量暂时还不多，但这又是新的一条线路被打开。当然我们要客观来看，中国国内零售市场的竞争依然白热化，比亚迪等本土品牌在新能源乘用车市占上仍有领先，但是特斯拉选择的打法是出口多元化，再加上高价值车型和亚太实体据点的扩张，这三管齐下可以把风险分散，也能把增长的动能锁住。很多人以为现在这个时间段特斯拉只会等 FSD 的成熟，等 Robotaxi 等下一代平台，其实在中国和亚太这一块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行动。上海超级工厂持续高产能的输出， Model Y L 在澳洲这种成熟市场一炮而红，新店在各国一间一间的开张，这明显不是一个手势，而是主动的出击。我相信下半年在亚太市场，特斯拉能交出更亮眼的成绩单。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韩国市场最近好消息不断，刚刚又传出了消息， Model Y 的入门版后驱，以前叫基础版，通过了韩国的官方认证。很多人以为特斯拉只会推高阶车款，结果他们又一次用实际行动把市场格局往自己有利的方向推了一把。这款车不是已经在卖的 Model Y Premium 后驱，而是另一个更加基础的版本。文件清楚地显示，目前所有进口到韩国的 Model 3和 Y 都来自上海超级工厂，所以这一次的认证几乎可以确定上海工厂已经把这款入门的后驱版纳入生产线了。这就跟特斯拉之前对 Model 3的做法如出一辙，先把上海的后驱版本做出来，再推到需要更加亲民价格的市场。韩国只是一个开端，菲律宾那里最近也出现了类似的注册动作，显示出这是特斯拉在亚太地区的系统性布局。根据认证的文件，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详细的数据。这款车的公差重量是1905公斤，这要比北美版重了大约63公斤。电池是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能效可以达到每千瓦时5.9公里，续航是411公里，依据的是韩国的测试标准，能效等级拿到了最高的一级，马达是更新之后的版本 3D7。 对比已经在卖的 Premium 后驱，重量略轻了15公斤，能效有明显的提升，这就说明这款基础版明显更轻更省电，续航也更长。 长。同样是后驱，基础版在纯数据上更划算。有的人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要多一个版本呢？这难道不是自己抢自己的生意吗？市场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有人愿意多花钱买 Premium 的通风座椅，更好的音响，更快的加速，但是也会有不少的人只是想要一辆够用可靠价格更亲民的 Model Y。 特斯拉这一次就是在同一条上海产线上切出了不同的配置，同时满足两种需求，这才是把工厂的弹性做到了极致。特斯拉没有大张旗鼓的开发布会，他们只是把文件送进了韩国政府的系统，然后默默地推进上市。等你反应过来，车可能已经在展厅里出现了。这种低调却果断的节奏真的很马斯克。当然这款车还是从中国进口，韩国市场对于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本来就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再加上关税和本地品牌比如现代起亚的竞争，特斯拉还是要面对不小的压力。但是数据不会说谎，更轻更省电，还拿到最高的能效等级，这本身就是最好的竞争武器。三百又有好消息，昨天提到美国货运物流公司卡文南特物流直接把特斯拉三百拉到加州最难的路段测试，包括地红山口，还有卡车司机口中恶名昭彰的葡萄藤，过程我就不重复了，结果就两个字，非常满意。这已经不是理论上的数据，而是真实跑过最难路段之后的结论。而市场的反应更快，就在同一周，加州长滩的家族企业金菲欧卡车运输直接下单了20辆特斯拉三百。这家公司专做洛杉矶港和长滩港的短程托运，加上区域铁路厂和仓库，总共有30辆左右的车队。负责人也说得非常直白，他说订购20辆三百不只是一个商业上的决定，更是对于永续效率和创新的承诺。他相信拥抱这项技术，不只会减少环境足迹，也会为加州乃至更广泛的卡车运输树立新的标准。他认为卡车运输的未来是电动的，他们很兴奋能够带头冲锋。他可不是在喊口号，而是展现出把自家柴油卡车逐步换成全电动的决心，要转化成实际的订单。这也不是孤立，上个月瓦特电动物流就订了370辆三百，大 F 运输也加了40辆。而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加州卡车公司向州政府申请补助购买三百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200辆，这要比2019年以来所有其他电动卡车的申请总和还要多，这就是真金白银的投票。三百才刚刚开始全面的量产，就已经在用最硬的数据和最难的路段证明自己。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可能出现的障碍，三百的生产才刚刚进入规模化阶段，充电网络和维修体系还在快速建制中，初期的销售更多的还是会集中在加州这种有政策支持和高柴油成本的区域。但是只需要让那些关键的客户在最严苛的条件下亲自感受到三百的优势，一旦他们开始下订单，那么更多的用户一定会自己跟进，期待三百在大规模交付之前能够获得更多的订单。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能够利用太阳能量的哪怕1/10000也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我们可以做到，所产生的经济价值也会远远超过地球目前整体经济总量的1000000倍。这句话的核心是在强调太阳能的巨大潜力，就像把一个只能用蜡烛的社会突然升级到可以自由使用电力的社会，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可能性都将会爆炸式的增长。还有一个马斯克个人的消息，他刚刚入选了福布斯2026年首届全球 Iconic Class 50榜单。福布斯特别强调马斯克在以下领域的影响力，特斯拉的电动车， SpaceX 的太空飞行， Starlink 的全球连接，还有 XAI 的前沿人工智能。 Iconic Class 的意思是打破传统的人，专门表彰那些挑战现状，打破既有规则，在多个领域带来颠覆性影响的人物。这不同于传统的富豪榜，这更像是一种时代影响力加上创新颠覆的榜单，强调的是改变世界规则的能力。我认为马斯克当之无愧。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